研究班课文52。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2月20到26日该星期讨论。帮助别人忍受逆境。主题经文：如果你有能力行善，就不可吝啬，要帮助应该帮助的人。箴言3章27节。唱诗第103首。上帝赐下仁爱的牧人。课文摘要：耶和华常常任用他的忠仆来帮助那些遭遇逆境的人，他也可以任用你来鼓励弟兄姐妹。本篇课文会谈谈，当别人有需要时，我们可以怎样伸出援手。第一段问题：耶和华通常会怎样回应他仆人的祷告？你知道耶和华可以任用你来回应别人的祷告吗？不论你年纪多大，是弟兄还是姐妹，也不论你是不是长老、助理仆人或正规先驱，耶和华都可以通过你来这么做。耶和华听到一个爱他的人向他求助时，通常会任用长老和其他忠心的仆人，给这个人很大的安慰。哥罗西书4章11节。能够以这种方式为耶和华和弟兄姐妹服务，让我们深感荣幸。当疫情爆发时，或者当弟兄姐妹遇到灾难或迫害时，我们都可以这么做。在疫情期间帮助别人。第二段问题：为什么在疫情期间帮助别人也许不容易？如果有疫情爆发，我们可能就不太容易互相帮助。比如，我们可能很想探望朋友，但这么做不太安全。我们可能很想邀请那些有经济难题的弟兄姐妹一起吃顿饭，但也没办法这么做。如果家人现在急需我们的照顾，我们就算很想帮助别人，可能也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很想帮助弟兄姐妹。要记得，只要我们尽力而为，耶和华就会很高兴。我们可以怎么做呢？第三段问题：我们从德西姐妹的会众长老身上学到什么？长老可以做什么？如果你是长老，就要熟悉会众里的弟兄姐妹。耶利米书23章4节说：我要委任牧人好好牧养他们，他们一个都不会少，再也不用担惊受怕。这是耶和华宣告的。上篇课文提到的德西姐妹说：之前我传道小组的长老常常跟我和其他人一起传道，也会花时间跟我们一起做些轻松的事。2019冠状病毒病爆发后，德西的一些家人因为感染病毒而去世了。但正是因为长老们之前付出的努力，德西才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帮助。第四段问题：为什么长老们能够帮助德西？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德西说：我跟长老们是好朋友，所以很容易把自己的感觉和担心的事告诉他们。长老们可以学到什么呢？在危难发生之前，就要好好牧养弟兄姐妹，并且跟他们做朋友。如果在疫情期间，你没有办法亲自探望他们，就要努力用别的方法跟他们联系。德西说，有时几个不同的长老会在同一天打电话或发信息给我，虽然他们分享的经文我都非常熟悉了，但我还是非常感动。第五段问题：长老可以怎样知道弟兄姐妹的需要并帮助他们？怎样知道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呢？一个方法是善用问题引导他们说出真实的想法。他们有没有足够的食物、药品和其他必需品呢？他们是不是很有可能失业，甚至连房租都快要付不起了呢？ 他们需不需要别人帮忙申请政府的援助呢？德西得到了弟兄姐妹在物质方面的帮助，但对他帮助最大的是什么呢？是长老们关心他，也帮助他巩固信心。他说，长老们跟我一起祷告，虽然我不记得他们具体说了什么，但我记得当时自己有什么感觉。我仿佛听见耶和华在对我说，你并不孤单。第六段问题，弟兄姐妹可以做什么来帮助会众里的其他人？其他人可以做什么？我们知道长老有责任照顾弟兄姐妹，但耶和华也要我们所有人彼此鼓励，互相帮助。就算是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带给生病的人很大的鼓励。比如，孩子可以做张卡片，或画一幅画，送给一个弟兄鼓励他。年轻人可以帮一个姐妹购物或跑腿。其他人也可以为生病的人做点饭菜，并且送到家门口。当然，面对严重的疫情，会众里的每个人都需要鼓励。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在线上聚会，我们都可以在聚会后留下来跟弟兄姐妹多聊聊。另外，长老们也需要鼓励。他们在疫情期间比以往更加忙碌，所以有些弟兄姐妹特地写卡片向他们表达感谢。我们每个人都尽一份力，不断互相安慰，彼此鼓励，这多么美好。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以下是第六段图片的文字。很多在现场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踊跃回答问题，还有一个生病的弟兄在线上参加聚会，他也积极参与，这让主持节目的弟兄很高兴。回正文，帮助别人面对灾难。第七段问题，灾难可能会导致什么结果？灾难可以瞬间使一个人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遭遇灾难的人可能失去财物、家园，甚至亲友。这样的悲剧也可能发生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们可以怎样伸出援手呢？第八段问题，在灾难发生前，长老和一家之主可以做什么？长老可以做什么？长老们要帮助弟兄姐妹在灾难发生前就做好准备，要确保会众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可以采取哪些安全措施，以及可以怎样跟长老们取得联系。上篇课文提到的玛格丽特姐妹说，长老们在一个本地需要的环节里提醒我们，野火频发的季节还没有结束。他们说，如果政府要求民众撤离，或者情况变得危险，我们就一定要马上逃到安全的地方。这个提醒非常及时，因为五个星期后就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火灾。一家之主可以在家庭崇拜中跟家人讨论，灾难发生时，每个人应该做些什么，这样就算有灾难发生，你和孩子也更容易保持冷静。第九段问题，在灾难发生前后，长老们可以怎样通力合作？如果你是小组监督，在灾难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要确保自己有小组里每个人的联系方式。要列一个名单，并且定期检查，确保这些资料都是准确的。这样，当灾难发生时，你就能立刻联系到小组里的每个人，并且了解他们的需要。你知道了大家的情况后，要把这些资料立刻告诉长老团协调人，之后协调人会联系分区监督。长老们通力合作，就能给弟兄姐妹最大的帮助。火灾发生后，玛格丽特的分区监督36个小时不眠不休，跟其他长老们合力联系以及照顾大约450个流离失所的弟兄姐妹。结果，所有无家可归的人都找到了临时的住所， 第十段问题，为什么长老应该看重牧养工作？长老有责任在感情和心灵方面照顾弟兄姐妹。灾难发生后，长老应该马上了解弟兄姐妹是否安全，是否有食物吃，有衣服穿，有地方住。不过，就算灾难已经过了很久，弟兄姐妹还是很可能需要长老继续关心他们，并且用圣经鼓励他们。约翰福音21章15节说，他们吃过早餐，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胜过爱这些吗？他对耶稣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很深。耶稣对他说，你要喂养我的绵羊羔。哈罗德是一个分部委员会的成员，曾经探访过很多受灾的弟兄姐妹。他说，要从创伤中走出来是需要时间的。弟兄姐妹的生活也许慢慢回到了正轨，但死里逃生的画面可能仍然历历在目。他们也可能非常想念逝去的亲友，以及一些对他们特别有意义的旧物。这些回忆可能一次又一次地让他们陷入悲伤痛苦的情绪当中。这不是缺乏信心的表现，而是人的正常反应。第十一段问题，会众里的家庭可能一直需要得到什么帮助？圣经说，要跟哭泣的人一起哭泣。长老们都努力按照这个吩咐去做。罗马书12章15节。经历过灾难的弟兄姐妹需要受到安慰，确信耶和华和弟兄姐妹仍然爱他们。长老们要尽力帮助会众里的家庭经常参与各种崇拜活动，包括祷告、研读、聚会和传道。虽然灾难毁掉了很多东西，但有些事物是任何灾难都无法毁掉的。长老们也可以鼓励父母们帮助自己的孩子多想想这些事。父母们要提醒孩子，耶和华会一直做他们的朋友，在身边支持他们。也一定要告诉孩子，他们是全球基督徒大家庭的一份子，弟兄姐妹随时都愿意向他们伸出援手。第十二段问题，其他人可以怎样支援救灾工作？其他人可以做什么？如果灾难发生的地方离你家不远，可以问问长老，你能怎样出一份力？也许你可以给无家可归的弟兄姐妹或参与救灾的志愿人员提供临时的住处，或者协助送食物和其他物资给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如果灾区离你家比较远，你还是能够提供帮助。怎么做呢？你可以为受灾的人祷告。你也可以捐款支持全球的工作，为救灾工作提供经济援助。如果你能够前往灾区，可以问问长老怎样参与救灾的志愿服务。如果你受到邀请去救灾，很可能会得到一些培训，这样你就能够在最有需要的地方以及在最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以下是第十二段的图片描述。灾难发生后，一对夫妻送食物给一个暂时住在帐篷里的家庭。图片的文字说，如果你的地区发生了灾难，你能伸出援手吗？回正文。帮助别人忍受迫害。第十三段问题，在传道工作受禁止的地区里，弟兄姐妹会遇到哪些困难？在传道工作受禁止的地区，弟兄姐妹因为遭受迫害，生活变得更加艰难，跟其他人一样，他们可能会遇上经济难题，也可能会经历疾病的折磨和丧亲之痛，所以很需要受到鼓励。但由于我们的工作受到禁止，长老可能没办法随意联系或探访他们。上一篇课文提到的安德烈弟兄就面对过这样的情况。他传道小组里的一个姐妹有经济困难， 后来还遇上了车祸，他需要动好几次手术，也不能工作了。耶和华很清楚这个姐妹的需要，没有忘记她。尽管有政府的禁令和疫情的影响，弟兄们还是尽力帮助这个姐妹。第十四段问题，长老可以怎样依靠耶和华，在这方面树立好榜样？长老可以做什么？安德烈祷告之后，就做自己能做的事。耶和华怎样回应他呢？耶和华激励会众里有更多行动自由的人去合力帮助这个姐妹。有的人送姐妹去看医生，还有的人给她一些钱。大家都很勇敢，尽力而为。结果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让他们的付出真的能够满足姐妹的需要。长老们，如果我们的活动受到限制，不要独自负起所有的担子，要请别人帮忙。最重要的是要依靠耶和华，他能帮助你照顾好弟兄姐妹。第十五段问题，被迫害时怎样保持团结？其他人可以做什么？在受到禁止的情况下，我们也许只能跟很少的弟兄姐妹来往，因此现在就要跟所有弟兄姐妹保持和睦，这非常重要。要记得，我们要对抗的是撒旦，不是弟兄姐妹。要是他们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们不要太在意。如果彼此之间有任何问题，也要尽快解决，要主动帮助别人。在上文提到的经历中，大家合力帮助那个有需要的姐妹，结果让整个传道小组都获得了很大的益处。他们变得更加亲密，就像一家人一样。第十六段问题，根据哥罗西书四章三和十八节，我们可以怎样帮助遭受迫害的弟兄姐妹？成千上万的弟兄姐妹，尽管生活在传道工作受政府限制的地区，还是坚持敬奉耶和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因为信仰而被关进监狱。我们可以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祷告。有些弟兄姐妹冒着失去自由的危险去鼓励这些被监禁的人，送东西给他们，也出庭为他们辩护。角柱说，总部或分部办事处不会把个人写的信转寄给被监禁的弟兄姐妹。回正文，我们也可以为这些勇敢的弟兄姐妹祷告，千万不要小看你的祷告能发挥的作用。哥罗西书四章三节说，你们也要为我们祷告，求上帝打开传道之门，让我们可以宣扬关于基督的神圣秘密。我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被囚禁的。十八节说，我保罗在这里亲笔向你们问好，不要忘了我这个被囚禁的人，愿你们享有分外恩典。第十七段问题，你现在就可以怎样做好准备面对迫害？你和家人现在就可以做好准备面对迫害，不要去一一想象自己可能会遇上哪些可怕的事，而要努力加深跟耶和华的友谊，并且帮助孩子也这样做。如果你很担心，就要向上帝倾诉，整家人要一起谈谈为什么你们可以信赖耶和华，就像为灾难做好准备一样，你现在为迫害做好准备，也能让孩子得到益处。你教导他们信赖耶和华，当迫害来到时，他们就能镇定自若，无所畏惧。以下是第十七段图片的文字，你现在可以怎样帮助家人做好准备面对迫害？回正文，第十八段问题，我们有什么光明的前途？上帝所赐的安宁让我们有安全感，即使遇到疫情、灾难和迫害， 这种安宁也能守护我们的内心。耶和华通过辛勤工作的长老来牧养我们，也让我们有机会互相帮助。我们现在就享有的安宁，能帮助我们为前头更大的考验做好准备。将来，当大患难爆发时，我们不仅自己要保持内心安宁，也要帮助其他人这么做。马太福音24章21节。但之后，我们就再也不用面对任何会令人忧虑的事了。像耶和华早就承诺的那样，我们会享有真正的安宁，直到永永远远。课文复习，面对以下困难，你可以怎样帮助其他人得到安宁？疫情、灾难、迫害。唱诗第109首，从心里热切相爱。本篇文章结束。